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锁定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啊，4月22号，湾区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轮渡大厦举行的大练功活动，来纪念他们和平上访的24周年。那法轮功呢，它是以真善忍为原则进行自我修炼和提升的一种精神信仰。自从92年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传出之后呢，在中国是迅速的传播开来啊。那据保守估计呢，当时是有上亿人在学练。可是自从99年呢，中共政府啊开始对法轮功进行残酷的镇压和迫害。不过与之相对的啊，是法轮功在世界范围内呢红传了100多个国家，受到了广泛的褒奖和赞誉哈。所以其实在每年这个4月25号的前后，都会有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那么在湾区的我们看到的刚刚过去的这一场活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主要很多人可能会想啊，20多年前发生的这个425上访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法轮功学员他们又有什么样的诉求？美国人又是如何看待法轮功的？更重要的是啊，法轮功坚持不懈的反迫害、传播真善忍的理念，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启发和意义呢？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啊，我们的主持人也是兼记者啊，子涵在这个周末呢是去到活动现场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那下面我们就连线子涵啊，请子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首先请子涵你跟我们讲一下哈，为什么每年法轮功学员哈在湾区都要纪念这个425的活动，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我们来听一下组织这次活动的哈，也是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个义工协调人，他叫武君祥先生，我采访了他，他讲了一下当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以及为什么他们要举办这个纪念活动。那武先生他是生在大陆，他9岁的时候移民到了香港，11岁的时候是移民到了美国，现在呢是湾区的一个工程师。
今天我们办这个活动呢，是纪念20多年前4月25号那一天呢，很多法轮功学员去到中国那个中南海，北京中南海那个地方去上访，因为在天津那边嘛，他们那无辜的做了一些法轮功的学员，所以呢，很多学员呢都跑到那个中南海去上访，要求他们放人。听说去了10000多的学员，他们很和平的，根据那些去过的那些学员回来讲哈，他们去到那里，因为很多人嘛，他不晓得站在哪里，就有警察领他们，叫他们站哪里，他都站哪里，基本上就围住那个中南海的那个家哈，围一圈这样子，而且呢，就没有任何的所谓中共所说的围攻啊什么那个举动的，他们有的还拿着书在看书呢，经过和平的那些学员嘛，跟中南海的官员嘛和平谈过以后嘛，他们就完了以后就散去了。听说散去的时候嘛，地下那些垃圾他们都清掉，包括警察那些烟头他们都清掉，这是多么善良的一群人嘛啊！可是呢，这个和平活动把它触动了中共那个他们的政治神经，他们以为这大一群人不受到他们的控制，而有那个胆量来上访。上访本来是人的基本人权来的啊，而且在中共里边的那个宪法里边也有的，可是他们领导人的那个想法就不一样，他以为他们有什么对他们的政治有威胁。就从那次以后嘛，到7月20号嘛，从江泽民发动了一起呢镇压的活动，从那里开始就镇压全国的法轮功学员，很无理的，而且很不理性的啊。所以我们每到4月25号呢，我们就纪念这一天啊，法轮功学员去向中共要求基本的人权，有信仰自由，有那个自由来练功，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要求。练功对身体好，对国家也好，为什么有镇压这片人群呢？不理性。我们每一次办这个活动呢，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样的一群和平的人，现在在中共还受到镇压，还受到迫害。全世界来说嘛，这是一个很大的人群的惨踏啊，是不应该继续发生的。我们就是继续唤醒更多的有良知的人注意到这个事情，越来越多人知道呢，这场镇压可能就会停止的。
还有什么想对华人朋友们说的吗？
中国的同胞哈，做我们的华人同胞啊，其实法轮功呢，基本上一个很好的祛病健身的功法，而且呢，教导人修心养性，要做一个好人，以真善人为准则，做一个好人，比好人更好的人。如果全世界的人以这个原则来做人的话嘛，那么天下就会太平了，什么战争啊，什么东西啊，那些不一定会发生的。而且呢，那个现在来说嘛，社会上那个世界上嘛，很多什么病啊，那些瘟疫啊，什么东西的哈，人们都很怕，而且呢是人治不了的。所以我们练功人修炼哈，就是要第一部分就是那个练功啊，修病降身嘛，对所有人都有益的，请大家来尝试尝试啊，修心养性是最对人最好的了。
那为什么法轮功还要让人家三退呢？
因为呢，在中共来说嘛，他们信仰那个共产党，其实也是一个来说嘛，它也是一种信仰。他们信仰是无神论，那么共产党呢，其实他们是反人类的，他反对所有的信仰，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他们都是打压的。而且人本来是我们是相信啊，人是有灵魂的，不是单单一个肉身的存在。我们的佛教相信啊，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共产党呢，他们逼人相信没有神，没有良心 的约束啊，所以呢，他们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什么都是可以做得出来。共产党就是教人的一套嘛，就是反对天理的，反对人信神。那是最基本的那个人群都没有，最基本的人的善念都没有，所以我们要人退出这个中共呢，就其实退出他们那种信仰。而且我们相信那个中共的背后啊，其实是有邪灵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出这么坏的事吗？人的本性没有那么坏的，是有邪灵的。人们如果那个加入那个共产党嘛，其实就像好像就像那个魔鬼算是一样，就效忠魔鬼。那么如果你要做善良的人嘛，一定要退出那个魔教，中共的魔教，就是这个意思。
听了武先生的介绍啊，我们就基本上能了解了这个四二五是怎么回事，然后为什么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坚持24年来反迫害的意义哈，还有就是最后这个武先生谈到为什么法轮功让人家三退啊。其实我们看到哈，到目前为止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公开要退出中共还有相关组织的这个人数已经超过4亿人了啊。我想对于现在我们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来说呢，三退也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因为我们看到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的文明国家哈，越来越意识到中共带来的威胁。那么在去除和对抗中共威胁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华人能够和中共啊远离，然后划清一个界限呢，其实是更加明智的一个选择了哈。那么再回到四二五这个事件的本身，中共当时是以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要用这样的一个措辞和借口来开启对法轮功迫害的。那么从吴先生的介绍情况，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哈，但是当时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有没有亲历者可以跟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呢？
因为我在现场也碰到了一些亲历者哈，那其中有一位他是旧金山的法轮功学员，他的名字叫花卫群。那当时在1999年4月25号那天，他也是在北京去上访的众多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位。那他说他自己呢，从1995年就开始练法轮功了。他也提到说呢，他说有人说四二五是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在他的眼中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当时是其实根本就没有围攻这个概念，因为我们是手无寸铁的人民嘛，就属于是就根本就很祥和的站在那个马路上，就是想有一些诉求。那时候还不是迫害，就是说不让练功了，我们就感到很奇怪，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了呢？然后我们的朋友就也跟我说，我们要不要去跟政府去讲一下我们的诉求，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公园里面正常练功。后来我说好啊，我也很想去，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就站在街道上，没有任何口号标语啊，也没有任何激烈的那个行为，就是站在那静静的等着想跟政府对话，就这样。当时是因为天津那个学员嘛，好像警察对他们动粗了一些，就是拖他们，在地上拖他们，然 然后因为不真实的报道，就是在杂志上登了一些就是说法轮功好像是不好的那个谎言吧，宣传。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太不正常了，不合理，因为我们练的是这么好的大法，怎么能说不好呢？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那时候天津的学员去上访的时候被警察就打了，还有那个在地上拖，然后那我们知道了之后就觉得这个确实不应该，就像迫害我们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去北京跟政府讲一下真实的情况。对，
425那天你们是怎么组织起来到上万人能到中南海呢？
我们也不知道有那么多人，就是只是我自己和朋友去的。我当时到现场我也觉得很惊讶，怎么会这么多人在这儿站着呢？而且我问了一下当时的人，他们都是来自其他城市的，而且有的就是路上很辛苦吧，也没什么钱吧，就是没什么吃的，然后大家都是从很遥远的地方坐长途车呀，坐火车呀就过来的，然后我也是当时才知道的。
那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们知道一直是持续到了今天，那我也问了一下华为群，为什么他们不放弃练功呢？
因为这个大法太好了，就是身心受益啊，就是不仅身体上健康，而且精神上就让人做个好人，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所以这个当然是这么好的功法，我们怎么可能放弃呢？
24年过去，这个迫害还在，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的感受就是心情很沉重吧，因为呢现在我的朋友在中国也是练法轮大法的，他们就不能正常的去公园练功，而且还不能跟人家说，你一说你是练法轮大法就会被抓起来，然后遭受迫害，而且经常有警察晚上敲他们的门骚扰他们，这个是我身边的朋友现在还在发生，所以我想通过我的努力吧，就是停止这场迫害，让他们在中国自由地练功。我想对我的华人朋友和所有亲人说，法轮大法是好的，是让我们身心受益的，不要听那个中共的欺骗造谣，我们都是好人，然后希望他们能够有很好的未来。
那么从这个花女士的分享当中，我们是能了解到他们的诉求其实很简单，法轮功就是想要争取一个自由信仰的一个基本人权啊，这样的一个修炼的环境。那么对于法轮功在湾区啊，在旧金山这样的一些反迫害的活动啊，那周围的人还有旧金山的居民，大家是怎么看待的呢？
对，那天在现场呢，我碰到一位苏女士哈，她是来自中国大陆沈阳的，她现在在美国呢，是一位卡车司机。她说现在在美国哈，其实有很多女生也在做这个卡车司机。那当时我看到她就是一个人站在那里看着法轮功学员练功，我就上去和她聊。那她说她是沈阳人，2年半之前来的美国，之前呢在中国也是做过餐饮，做过服装。那我问她，她对法轮功真善人的原则喜欢吗？
当然了，当然了，这都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嘛，真善人嘛，当然喜欢。
第一次知道法轮功吗？
我知道好久好久以前我就知道。
你是在中国的时候就知道了？
对呀、
那个时候你了解的法轮功和你后来知道的一样吗？
我一直认为它都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东西。我家亲属，我有一个亲属，我叫姑姥的吧，他就是练这个功的，主要是就是为了健身嘛，全身健体或者安静坐在那儿怎么样。
那你看你姑姥姥练了以后有什么变化吗？
她一直挺健康的，后来中国不让练了，他们就没办法，被迫就不练了。
那你今天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练功场面吗？
在美国第一次看到这么大，在中国的时候小的时候好像是有的很庞大的那种，然后突然间就禁止了，就没有了。
那今天看到这个场面感觉怎么样？
非常好，我非常喜欢这个，非常安静祥和的，因为它对你的内心呢会有一个升华吧。在你平静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意念，你会想到很多东西啊。
好，那我也问了苏女士，她来到美国以后，她觉得美国和中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自由吗？
就自由重要吗？
非常重要，那就是为什么我来这儿的原因吗？想做什么你就可以做什么吗？对吧？
你有什么想对其他华人朋友说的吗？
我觉得华人吧，有些人他在概念里边还是比较受束缚的，会担心一些压力， 自身政府或者什么对他们的压力，但是我觉得你既然在美国，你就应该 take 你的这个 right， 你就应该维护你自己的这个权利吧，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苏女士谈到这个自由哈，确实我们生活在美国可能觉得这已经是再平常不过啊，甚至都不觉得是一个特别的事情，但是你看从中国来的朋友，尤其是刚来不久的朋友，会深感这个自由的可贵啊，真的不是轻易在中国就可以获得的。而且法轮功学员他们做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反迫害的活动，也是在争取一种信仰和人权的自由啊。那对于这个法轮功学员当天的活动还有一些反迫害的行动，西方人是怎么看待的呢？
好，在现场呢，我也碰到一个来自南加州的，他是一位老师，他的名字叫索本·希奇。那他那一天呢，是带着哈美国童子军的十来个孩子到旧金山来玩，刚好路过这里就碰到了法轮功学员在练功。那美国童子军很多人可能知道哈，这是一个带着这个孩子们做露营啊、社区服务一些活动，来培养他们的勇气、自信和领导力的一个组织。
I love this idea of traditional practice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I think it's a way to have a healthier lifestyle and also to have people around you that feel the same way.
索本说呢，他很喜欢这种传统的练功方式，他觉得真善人是一种很健康的生活方式，会让人变得更平和，对别人呢更加友善，也更快乐，从而呢你周围的人也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他说特别是对于今天的社会，人们更需要找到自身的平衡。他自己呢之前学过太极，他说现在愿意试一试法轮功，说自己很期待呢去看网上的教功录像。那旁边的法轮功学员听到以后就问他想不想现在就学，那他表示很乐意。那他就带着呢和他一起来的十来个小女孩，她们从七八岁到十几岁都有，她们就在法轮功学员练功队伍的旁边一起呢就学练起了法轮功的动作。
从这位 Sobin 老师他的介绍啊，我是感觉到他们其实是被这个真善忍的普世价值给感动了，来去学来去练这个法轮功了啊。那么其实湾区确实我们在各种各样活动当中也看到很多不同族裔的人，也有很多美国人也在练这个法轮功，那他们又有怎样的经历和故事，对于这个法轮功持续的反迫害运动，作为美国人啊，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我们带您关注的是湾区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啊，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当中举行的大型练功反迫害纪念425和平上访的一个地方活动啊。那么我们的主持人记者子涵呢，是有到现场进行了很多的采访。从子涵带来的采访和现场的这个法轮功学员以及路人的描述当中啊，我们能了解到，其实法轮功学员的这个群体很简单，就是以真善忍为原则啊，要进行自我修炼和提升。无论在中国和美国，他们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要反对迫害，争取一个自由信仰的基本人权。而他们所传递出来的这种和平和善良呢，这种氛围感染了不少人啊，甚至有很多路人在现场，我们刚刚听到就学起来，就练起来这个法轮功了哈。哎，那子涵，你在现场有没有看到一些美国人的这个法轮功学员，他们是什么原因，也是因为这种情况就开始练法轮功的吗？
丁月，在现场我也是碰到不少西方的法轮功学员，那其中有一位呢，就是家住圣荷西的，在硅谷科技公司上班的一个工程师，他的名字叫 Dean Tassagris。 那 Dean 呢，他是1997年就开始练法轮功了，他是从他的华人同事那里知道法轮功的，他说那个华人同事的父母当时是在中国练功。
Well, I immediately, you know, thought the values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forbearance were very universal, and I thought it was something that appeals to everyone.
那丁说呢，他刚知道法轮功的时候，一下子就被法轮功的原则真善忍给吸引住了。他觉得呢，这是普世的价值，对任何人都适用。 尽管他自己呢是在美国长大的，但是他觉得和他也相关，而且呢他觉得这个功法能量很强，让他变得平和。特别是他说自己在高科技公司上班，节奏很快，压力很大，那通过打坐呢他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他说这真的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那我也请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呢他年轻的时候，特别是上大学的时候，喜欢做一些极端的事情，喜欢显示自己，那个时候的生活不是很健康。但是呢他修炼之后，他就明白了做人呢是要返本归真，要找回真正的自己是谁。他说通过练功他变得平静，在打坐中当人能静下来的时候，他能明白自己是谁。那我也问到他，从1999年到现在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是24年了，他的感受是什么呢？
Well, I think it's certainly after 1 or 2 years we thought it was too long, and now after 24 years it's way too long. But I think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nd people here in San Francisco are learning the true situation, which is good.
他说呢，在迫害1-2年那个时候呢，他们都觉得这个迫害太久了，应该结束了。但是现在已经是24年过去了，这个迫害还在。他说旧金山的人们呢是有机会来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因为通过举行这样的活动，很多人知道了法轮功是好的，这个是有助于来帮助结束迫害的。他也讲到呢，这20多年来哈，他看到了人们对法轮功认识的一个变化。他说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法轮功，特别是对西方人，因为这个功法是从东方传出的嘛。他说1999年的时候在中国之外，那个时候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但是现在呢，看到法轮功已经是传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了，说不同语言的人，不同族裔的人呢，都有人在练功，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法轮功了。最后呢，他还想对我们华人朋友说：“
法轮法好，真善人好。”
哇，他不是个西方人吗？他会讲中文啊？
但你能听出来他讲的是带西方口音的这种中文哈？
嗯 ，OK， 确实他讲的这些哈，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哈？那是不是像他说的，您也经过这个看到法轮功学员他们一路走来这个反迫害，对您有所触动呢？那对于在场的这些西方人，他们作为一个观察者啊，或者是经历的经过的这个路人，他们又是怎么看的呢？
那在现场我碰到一个来自英格兰的路人哈，他的名字叫 Mark Oliver。 他说以前呢就知道中共政府像是对新疆人的迫害，但是呢他还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第一次知道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I think it's the 21st century. Nobody should be persecuting anybody. We're human beings. You know, doesn't matter what race, religion you are.
他说呢，现在都是21世纪了，没有人应该去迫害别人，我们都是人类，不管你是什么信仰。他还开玩笑哈，指着自己身上的这个球衫，他穿了一个利物浦足球队的球衫，他说我不只是支持利物浦球队，我也支持反迫害。他说呢，虽然我是远在英格兰，那如果英格兰人被迫害了，你作为中国人你会关心。同样呢，所以发生在中国的迫害，我作为英格兰人，我也会关心。那后来当他知道还有活摘器官，还有其他国家的人跑到中国去做器官移植旅游这样的事情存在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愤怒。他说他很吃惊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呢是在今天的中国还在发生着，他觉得太难以置信了。他说就像当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一样，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和太太一起呢，那天也是看到法轮功学员们在练功，觉得呢这个练功啊是那么的好。他说呢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帮助制止这场迫害，他说一定会让更多的人知道发生在中国的这场迫害。
嗯，我觉得有只要有基本良知的人吧，看到在目前的这个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的一个邪恶的事啊，对信仰团体的迫害，大家都有这种就是自发的想做些什么的这种心哈。但是具体能够做些什么呢？比如说有人想支持这个法轮功反迫害，可以做些什么呢？
嗯， 那像法轮功学员呢，他们在当天的活动现场就有征签啊，在反迫害的请愿书上请大家来签名。那在现场我也碰到一位女生呢，她叫 Susie Deppi， 她呢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奥哈马市的一个女孩，她是一个华裔，但是呢她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他呢也是一个计算机硕士，现在是做信息安全方面的专家。他当时呢是在法轮功反迫害的请愿书上签了名。那我问他，你为什么要签名呢？
I was just reading what she had to offer and what she was showing us ab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knowing a little bit about it. If she would like some support, then I'm open to showing that support.
他说呢，看到法轮功学员的一位女士哈，给他看了征签纸，上面呢是讲了 CCP， 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哈，做了什么事情。他说自己以前知道一点 CCP 做的坏事，他愿意呢表示他的支持。他说因为这是为了一个好的理由，这是对于人类有好处的事情，这是有关人权。他说我看不出我为什么不去支持他。他说虽然这是远在中国的事情，但是呢生活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都是相关联的，我们应该互相支持。他自己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他也有兴趣来了解一下法轮功是什么。他说他的妈妈哈以前也是练过类似的气功。
那么这个华裔女孩 Susie 啊，其实她讲的话我想能够让很多听众朋友引起共鸣啊。确实就是不是有句话说嘛，叫做任何一个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公平正义的一种威胁啊。虽然对法轮功的迫害它是远在中国，但是我们都知道只要是作为人我们都不能袖手旁观啊。其实法轮功学员他们的这种几十年来24年来坚持的反迫害，他们所维护的也是一个普世的价值，他们所争取想要获得的这种信仰自由的权利呢，也应该是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有的哈。所以并不只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这一个群体，其实是在为我们所有人啊再去争取和努力。好，那非常谢谢子涵带给我们这么详尽的报道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